抛下索命，投而拜佛。
有一年冬至节的前一天，阿根姑在市场旁边看见围了一大群人，大声叫着：“
猴肉是今夜最好的禁煮食物，请大家快来买，现杀的哦，新鲜！”
旁观的人都说可怜。阿珍姑慈悲心油然而生，向前一看，只见铁狮笼内四只猿猴，三只已经被开水倒在身上，猴儿自己一边拔毛一边哭叫，叫得很是凄惨。毛脱完了还未死，那人便用刀子插入猿猴的喉咙，鲜血直喷，一刹那间割成一块一块，大家争相购买。再看那只尚未受罪的猿猴，眼见同伴如此惨死，只怕得双手抱头，自自地哀叫，好像求人解救的样子。阿珍姑目睹此景，觉得残忍至极，及时问那猿主：“
那一只活的要卖多少钱？我要买来放生。”
那人说：“
100元，因为你要放生，算你便宜一点呐、一半价钱就好，50元卖给你好了。”
阿珍姑及时掏出50元给他，用一条草绳缚僵起来，放在自己的脚踏车后边，便要载他回家。那卖猿猴的人就说：“
这猿性啊，最凶猛，又强又恶，你要用一条铁链，用草绳是会跑掉的。”
岂料此猿不惊不怖，竟乖乖地坐在车的后架上。阿珍姑对猿说：“
猿儿，你前世不修，堕落在畜生道，畜生是难免流血惨死的。我救你目的是要你离苦得乐，你要乖乖随我上山来皈依三宝。”
阿峰姑是已经圆顶戒行庄严的出家师父，听说他姐姐解救了一只猿儿，欢喜不量，立刻点香燃烛，为他皈依三宝，取名悟空，松开了他的束缚，并且教他五体投地拜佛的方法，让他自由自在，跑了一毫不跑，饲养他一毫。谁知猿虽畜生，却知恩报恩，不愿再跑入深山生活，每天朝暮客送的时候都是跟着主人五体投地拜佛。人们念佛的时候，他口中亦喃喃有词，不断地佛佛佛的随着念。做完客送，他必定到果子园去，跑上最高一棵树上，眺望四方，是否有人来偷果子。假若被他看见，马上跑去抓住，狠狠不放，直到小偷把果子放下，才能开脱。悟空天天这样巡视几次。有一天，阿珍姑母女三人到园中除草，忽然听到大磬和木鱼不断地响了起来，三人觉得很奇怪，以为是有客自远方来，所以敲取木鱼大磬叫人回家。三人就赶快跑回家一看，却是悟空端端正正坐在佛桌上，一手拿磬锤，一手拿鱼锤，打来打去，正敲得起劲的时候，主人又好气又好笑，叫一声：“
悟空，下来跪香。”
悟空立即跳下来跪在地上。阿珍姑点了一支香，叫悟空拿着，对他说：“
悟空，现在把你跪香，因为你坐在佛桌上对佛无礼，必须向佛忏悔，以后不可以再坐在佛桌上乱打法器，等这支香烧完了才可以起来。”
悟空听话，一直到香燃尽才站起来。但不到几天，主人们到果园工作的时候，又听到钟鼓的音响，大家听了就知道又是悟空在开玩笑。等回家一看，只见悟空立在椅上，一手打钟，一手打鼓，这次主人叫也不下来。悟空口中吱吱喳喳，表示很不满的样子，意思是说，我前次坐在佛桌上打鱼磬，你们说不可以，对佛不恭敬，现在我在椅子上打钟鼓，难道也不行吗？阿珍姑知道他的心理，就对他说：“
悟空，你今天还是不敬，这是佛前的法器，是不可以乱打的，以后不准你再打什么法器了。来来，再跪下。”
但这次跪不多久，他就把香折断，站了起来。
众生从无量劫来，最难消除的就是贪欲的习气，悟空亦不例外。眼见邻居田地上的玉米一颗颗成熟时，不免垂涎三尺，在中午人家休息的时候，就把他人的玉米一一摘取，其中有成熟的，也有未成熟的，满地乱七八糟，使人一见啼笑皆非。但是被悟空偷走的不过两只，阿珍姑为了这事向邻居道歉，还赔偿了人家的损失。阿珍姑非常同情悟空，费了一番唇舌，好好的对悟空教训了一顿。又有一次，悟空开人家的玩笑开得太大，原来阿珍姑与邻居的住房皆是草屋。有一天，悟空拿了一盒火柴，跳上屋顶中央，把火柴打开，插了一支，看见火焰就很高兴地用嘴吹火，一支又一支地插火吹火，玩得挺高兴的，却令人见了提心吊胆。阿珍姑和阿凤姑怎么叫他都不下来，一直等到他一盒火柴通通插完为止。可是这次悟空玩火的行为，因为危险性很大，引起了左右邻居的大为不满，非要除掉他不可。这时主人大伤脑筋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阿凤姑姐妹左思右想，欲纵入深山，而他已种下善根，学会了五体投地拜佛，还会叫阿凤姑师父，又吃净素。有一次人家拿荤腥的食物给他吃，他拿来用鼻嗅一嗅，就弃掉不吃，因此不忍将他赶往深山，便想起悟空的师父，不如牵去祭他，或是送他也好。于是就买了一条很长的铁链，将悟空送去那里，把他绑在门前树下。怎料悟空不肯如此，竟以绝食表示抗议，三餐不食任何饭菜，终日哭叫不休。已经离开悟空七八天的阿珍姑，以为悟空换了个新环境，已经习惯了，就抽空去看看他。悟空一见主人，拉住不放，死都不肯离开。阿珍姑眼看饿瘦的悟空，终不忍心再留在那里。当要带回山的时候，阿珍姑便对他说：“
你在此吵闹师傅们，现在要回家，你得向师傅们顶礼谢谢。”
说也奇怪，悟空真有灵性，而且识别谁是主持，谁是当家。他自己走向主持师父面前，先行五体投地，顶礼三拜，又走向当家师父面前，五体投地，顶礼一拜，其余的师父们就各握握手，不再五体投地了。悟空终于又由阿珍姑用脚踏车载回，到了半途，自己就跳下来跑回家去了。阿珍姑回到家中一看，悟空已经把饭桶捧了下来放在地上，自己正坐在那里痛痛快快地把中午剩下的饭桶饭用手抓着，快要吃完了。悟空经过这次教训，就再也不敢玩火了。
所要听的故事是由中国医药学院韩佳丽、刘定明、陈翔三位同学为大家讲的《轮回》。
宫廷中传出来的霓裳羽衣曲， 疯狂了长安的歌妓们。李渊他是公卿的子孙，夜夜在歌台舞榭里饮酒，看歌女们献艺，过着浪漫而颓唐的生活。在天宝十四年，安禄山造反进攻长安，他不得不回老家洛阳逃避战乱，希望在短时间内黎平叛贼再去长安。然而战火都往洛阳延烧了，他的父亲李邓是太守，沦陷在叛徒地区内，生死不卜。于是他将家里的仆役侍女遣散了，再将家产通通捐献给慧灵寺，就在慧灵寺居住下来。日常生活和慧灵寺内100多位和尚们一样，但他和员官最谈得来，常常从早晨谈到半夜。某天李渊骤然想到游四川峨眉山、青城山，他约员官：
我们一同去游峨眉、青城好不好？
好啊，
我想从洛阳往荆州，转三峡直奔峨眉。
李先生，我想从洛阳往长安，出斜谷转往峨眉。
我们看看西陵峡、巫峡、鸡塘峡这一带雄伟的江山多好。
我们看看当年诸葛亮转战斜谷的险地，也是很难得的呀。
我已不再闻问世间事了，还去长安做什么？
一个人的行动是不由自主的，路线由不得我。李先生，就照您的计划吧。
于是他们从洛阳往荆州，是齐汉。在荆州他们雇了一条船往三峡航行。他们在船上谈佛经、论诗文，欣赏宏伟的大山和浩荡的长江，谛听浪涛和钩舟子的歌唱。那天船航行到南至，停泊在山下，员官看见岸边有4-5个女人，洗衣的、担水的，他流泪了。
员官，你为什么流眼泪？
我不想看见那些女人。
我们从荆州一路上，很多女人像他们这样的在江边上洗衣、担水，为什么怕看见他们？
李先生，你不晓得，他们当中有一位姓王的女人，怀孕3年了，还没有生产，因为我没有来，她就是我转世投胎的地方。我现在既然看见她，再也不能躲避，这也是佛家所说的轮回。我以前不愿意走这条路的原因在此啊。李先生，请你给他这张灵咒，让他早点生下来。我死了，葬我在山下。洗山那天，请您去他家看我。如果那婴儿看见您一笑，就是认识您。12年以后，中秋节晚上，我和您在杭州天竺寺外相见。
员官很镇静地把今生和来世安排好了。此刻李渊很懊悔没有从斜谷往峨眉，使得员官在半途上死了，他伤心地哭了。
员官，你那时为何不说？
这是天机不可泄露。
李元心中非常后悔，又很难过，一边流着眼泪，一边为元官准备沐浴、更换衣服。一切完毕之后，到了傍晚，元官当真死了。李元使用催生符咒，使王氏妇人很快又平安地生下一男婴。等到第三天，李元去王家访问，说明来意，要求抱出婴儿见一面，王家立刻允许。当李元接抱婴儿在手时，果然一笑，李元却不禁泪流满面，便将详细情形告诉王家。王家就拿出银两来，将元官安葬于山下。十二年后的八月，李元直接往余杭去了，赴元官生前的约会。中秋节晚上，雨停了，圆圆的月亮冲出云层，银色的光辉洒满西湖。李元在天竺寺外寻找故人，忽然他看到一个牧童骑在牛背上，头上左右两个发髻，穿着蓝布褂子，唱着竹枝词，向天竺寺走来。李元走上前，细细的看那少年，模样很像元官。
元官好吗？
先生真是幸事，我们现在是两条不同的道路，请不要相交。你的俗缘还没有了，要勤加修持，等你修持到家了，我们再相见。元官唱着竹枝词走了。三生石上旧惊魂，赏月迎风不要论，惭愧情人远相访，此生虽易性长存。生前身后事茫茫，欲化姻缘恐断肠，吾月西山寻已遍，却回燕赵上瞿塘。
印光大师曾引述圆观禅师故事，评曰：能晓得过去未来和坐脱力王本领的圆观，还不能了脱生死，逃避胞胎，何况我们巨国凡夫，一点本事也没有，如果不念佛求生西方，要想了生死是做梦也做不到的。净土法门气理气机，用力少成功易，如风帆扬于顺水，以仗佛力故也。其他各宗用力多而成功难，如遗址登于高山，以前凭智力故也。
北一座城下，有一所坚固的房子，可是里面却空着，没有人住。据说因为屋里常常有恶鬼出现，所以大家都不敢住在里面。尤其每到黄昏的时候，就是从那儿经过的人都要掉头而跑。这间房子简直变成了凶宅。有一天，城里有一个人，他不相信真的会有鬼出现，所以在天没有黑的时候，就躲进这间凶屋里。他想等到半夜，看看是不是真的有鬼。如果鬼真的出现，他一定要同他打斗。因此在他身边早就准备一根木棍儿。可好了，在这一天另外还有一个人自告奋勇说要去捉鬼。所以吃过晚饭，等到半夜的时候，独自一个人，手里也拿着木棍儿，就慢慢走向凶屋来。当他走到门口，心里还有一点怕哎，可是他握紧手上的木棍，自己想着，假如鬼真的出来了，我一定用木棍打得他头破血流。门外这个人镇静一下精神以后，就先用手敲门。其实他早就知道里面根本没有人住，只是想壮壮胆。可是他敲门的声音被屋子里另外那个人听见，以为真的鬼来了，所以赶快去抵住门，不让门打开。外面的人以为是鬼在屋里，所以用力地推着门，结果一个在里面抵，一个在外面推，两个人都疑心是鬼，所以互相敌对，彼此都很紧张，你推我挡，结果把门弄破了。在黑暗中，他们看不清楚对方的面目，就认为是鬼，所以拿起木棍就打起来。打到天亮的时候，他们才看出对方，原来两个人是同学老朋友。疑心生暗鬼，没有智慧就把人当作鬼。这个世间像这样的笑话很多，这不就是愚痴吗？当我们弄不清楚事情真相的时候，念念阿弥陀佛，把心镇静下来，就不会发生这种笑话了。是由中国医药学院韩嘉玲、韩嘉丽两位姐妹为大家讲的高声念佛。这个故事选自净土圣贤录。Thank you.
国初年，有一位正成大师，姓朱，是江西省益阳县人。虽然家徒四壁，却是常常念佛求生西方。等到奉养无依无靠的外亲长辈们过世，处理丧葬完毕之后，已经68岁了，这才带着儿子一起出家。正成法师努力修持佛法，比一般人还要精进，在山上13年的时间里，从不卧床休息，凡是念佛时必定高僧，经常念到遍身流汗而为止。有些人嫌他太吵，每每喝骂他。同修道友们常劝他小声点，以免讨人厌。虽然正成法师含笑点头称是，但是念佛时依然高声忘我而不自觉。他常常在寺院旁的老松树下念佛，或面对山岚静坐，每见佛像立在山顶之上，大部人来看，可是大家都看不到。一天忽然自己知道时候到了，便说一个偈子，端正地坐着念佛往生了。
因为专心念佛已经到了一心不乱的境界，所以念佛时只知道唯佛是念，更无其余杂念，声音大小吵人与否皆不知道了。《大集经》及《大庄严论》都记载着高僧念佛有10种功德：1能却除睡眠；2天魔恐怖惊惧；3佛声传遍十方；4地狱恶鬼畜生三道痛苦暂息；5外面杂声不入；6念心不散；7勇猛精进；8诸佛欢喜；9三昧现前；10往生净土；一心而有真言。